还是先那个把前边的这个问题先补充几个，然后再开始讲。先补充一个不是太重要的，就是上一次提到了释迦牟尼佛在做菩萨的时候舍身饲虎，说他这个就是要发心很大。后来我一想，这个背景不说清楚啊，有人就不知道他为什么怎么回事，用很简单的几句话介绍一下。释迦牟尼佛在成佛之前做菩萨的时候，他有一世转的是一个三太子。有一次，国王全家出去打猎，这个打了一段时间之后啊，比较累了，就在一个树林的中间休息。他母亲呢就在那打盹儿，然后这个三个王子呢，因为这个年轻人呐，不知道累，三个王子就跑到森林深处去玩去了。玩的时候看到了一只老虎，生了两只小老虎。这个老虎，这个大概由于长时间不能出去找吃的，在这母老虎已经饿的呀，就是那个眼睛光看着那两个小老虎啊，就是只想把小老虎吃掉，因为饿坏了。但是呢，他又不忍心吃。所以呢，就是他们看到这个情景啊，这个，然后这个三王子就问两个哥哥说：“这个老虎，他会怎么着啊？”他哥哥说：“那无非一个就是实在饿得不得了了，那就吃一个老虎呗。那个第二个就是说，如果他一直不忍心吃，那就他就饿死呗。饿死了，小老虎刚生下来，毛还没长齐，那也就饿死了。”然后这个后来这个三王子又问说：“那老虎都吃什么东西啊？”说：“老虎好像就吃肉吧。”然后三个人就又走了。走了一会儿呢，这个三王子就说：“你们俩先走，我忘了点什么东西，我回去取一下啊。”说：“你们就先回去啊，跟父母说一声，我一会儿就到。”然后两个就回去了。回去之后等了半天也不到，后来突然，他哥哥想起来说：“这个三王子啊，有可能是自己去喂老虎去了。”然后那个就跟那个他正好他母亲睡觉的时候呢，做了一个梦，梦见那个一只鸽子被一个老鹰追。这个印度人的传统文化里头呢，鸽子代表灵魂，所以呢他就觉得他最喜欢三王子，所以他就觉得三王子有危险，然后就发动人都去找，最后就找到老虎那儿了。找到老虎那儿已经就剩一个骨头架子了。这个发心是，好像这件事情说起来好像，有人可能说我也能办到，就是说这个发心实际上要非常那个，因为当时他这个老虎啊，他把这个胳膊伸到老虎嘴里头，老虎都咬不动，他用一个树枝把胳膊扎破，让血留在老虎嘴里，老虎吸了一些血之后啊，才有了点力气，才能咬动肉。然后撕肉一点一点的撕，这样最后，吃完这个老虎才能恢复体力。这是讲的蛇，所以这个释迦佛在当时啊，当时他是菩萨了，就是在当时他这个过程当中，他发的这个心，就是那个心的力量要多大呢？就是使天宫这个发热，天宫震动，就是帝释天啊什么那些天人的椅子呀坐不住了，烫。然后就跳起来，怎么回事啊？结果天眼往地上一看，原来菩萨正在这个舍身饲虎。就是说，这个说明什么呢？就是说，一个人的心呐，他的力量实际上是无限的，他可以震动天庭，可以让天人们坐不住。你想这个心的力量多大？所以我们要充分发挥这个，就是心的这个挖掘心的力量，要相信。现在讲唯识，就是说，三界唯有心，这个世界上就只有识，只有它是真实存在的东西，那也只有它能够真正起作用。你觉得是啊，是其他东西起的作用，实际上都不是那个东西起的作用，实际上都是心起的作用，它说明这么一个基本道理。这个我们现在呢还不会，还没有完全理解这个意思啊，还觉得怎么可能我们只有心呢？慢慢我们会一步一步的把这个详细的这个就是运转，心怎么个运转机制， 它怎么个起作用，怎么会产生这些现象，我们都会解释得非常清楚。然后上一次讨论的时候，这个剩的人不多，有人问到了这个就是，中庸跟这个中道有什么区别？这个问题还有一个这个引起就是说，还有一个引起就是说，为什么《般若经》说一切法空叫中道？按道理说，中道是在两边的中间为中道，说《般若经》是一空到底啊。无这个五蕴皆空，无色受想，无眼耳鼻舌身意，无十八界，无十二缘起，无这个苦集灭道，最后是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究竟涅槃。哎，三世诸佛都是以无所得证无上正等正觉，无所得没有东西，哎，它怎么叫中道？这些问题呢，本来是准备这个晚一点讲，哎，既然上一次提出来了，我本来当时还没太想回答，后来呢想，既然提出来，我说简单答一下吧。这简单一答，我一想，这简单的一答，大家一听听不明白，更有疑问了，还不如呢干脆，就是还是简练的，但是呢，要这个讲的让大家能够比较理解的，要解释一下。因为这些啊，都实际上是核心的东西，哎，核心的东西，这就是第二个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在佛法里头啊，讲到了三种中道，中道有三种，你要是去看经论里头啊，他说的各种说法，有的说啊有两种，有的说实际就是一种，哎，有的说有三种，有的说有四种，哎，他会这个方便开示出很多来。但是它的那个核心道理实际上就是一个，哎，它在表现出来呢，可能是两个、三个、四个。我们现在讲，为什么讲三个呢？因为佛在解深密经里头判教，就是他来总结他一生研教的经验的时候呢，他把他的教法分成了三段、三部分。所以这三部分呢，我们就按照佛判教的这三部分讲，他这三部分正好是三种中道。第一种呢，就是相对于这个佛说法的那个第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佛说法是对小乘说的。我还先简单的把佛的这个判教，这个就是说这个三个阶段简单说一下啊。佛把自己一生说法划为三个阶段，初时就是第一个阶段是对小乘说法。对小乘说法的内容可以概括为四个字，叫法有人无。就是佛对小乘说什么法呢？佛说呀，它的核心是说人，就是人无，没有一个人我。这个人我的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灵魂，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是世间人们都讲这个灵魂，就认为这个人六道轮回里头啊，它有一个不死不变的东西在这个各种身体里头钻来钻去，哎，这个东西呢是刀砍不死，火烧不死，水淹不死，是这个就是永远不变，哎，不管你转成人转成仙人什么，反正老是这个东西在这个在里头做核心。我们人由于执着有这个有一个我，有这个灵魂，所以呢，我们所有的行为啊，都是为了这个我在这个，叫服务。哎，我要让我吃得好，我要让我打扮得漂亮，我要让我有权利，我要让我这个什么有钱，哎，所以就去造业。佛对小乘说法，核心就是告诉他说什么呀？实际上没有这个不死不变的灵魂，真的是没有。没有这个，这个是人们想象出来的一个东西。你如果为这个根本不存在的这个东西，你去贪嗔痴，那是你自找烦恼。说这个没有这个灵魂，那我们有什么呀？佛就说，实际上就是有一个物质跟精神组合成的五蕴身，就是物质的，就是这个肉骨头，哎，血什么这些东西，然后精神的，就是我们跟一种精神结合起来，两部分组成我们这个身体。哎， 这个五蕴身呢，不管是物质还是精神，都是刹那生灭的，刹那变化的，没有一样不变的东西。你去仔细观察，物质在变，精神也在变，念头一个接一个，没有重复的。在这个里头没有一个不变的东西，你如果为这个不存在的不变的这个灵魂去这个去这个就是为他造业，那是就是叫什么呢，叫自己假想了一个灵魂，然后自己又为他去造业，纯粹是愚痴的表现。跟小乘说法主要说这个意思。所以就是说什么呢，法有人无，就是有五蕴法，有五蕴身，但是这个里头呢，它都是无常的变化的，它里头没有一个不变的灵魂。我先这样介绍啊，一会儿要这个详细讲。然后这个小乘他在这找这个不死不变的灵魂，他那个小乘的禅定也很厉害的呀，也开了天目，也到处找，不确实找不到这个，就是身体里头啊找不到一个不死不变的东西。最后他相信了，他说我不为这个不存在的东西去贪嗔痴去。你那个我现在这个业报的这个五蕴身就是前生造业的一个业报嘛，它高一点矮一点好一点丑一点，那都是前生业报，都无所谓。我也不为他贪，也不为他嗔，我就这个把心放下了。真的烦恼就减轻了，烦恼就减少了。他达到了去苦的目的，这是小乘法。但是他学到一定程度之后啊，他会体会到除了这个贪嗔痴的烦恼，就是别人骂我我心不动，叫八风吹不动吧。小乘最高境界就是八风吹不动。别人这个讽刺我打击我是侮辱我什么，我不为我贪嗔痴，就是业报嘛哈，该报就报，报了就得。所以呢他这个八风吹不动。但是他八风吹不动之后啊，他慢慢的他这个人的欲望就高了，他发现还是有一些微细的烦恼。什么烦恼呢？就是分别的烦恼。每天起来你得分别，你得这个吃饭，做事情，是这个你像僧人吧，他也有一套生活呀，你去托钵，是这个到富人家呢还是到穷人家呢，你还要辨别，这个也是很这个很累的啊。然后呢他就这个问佛，就是说没有人我，说这个世界这个我对这个世界的分别，这个分别出来的世界是不是有。他就开始往深层思考。这个时候呢佛就对这些众生呢开始讲大乘法，就是大乘的第一阶段，也就是整个佛说法的第二阶段，就是叫什么，说实际上在这个五蕴身呢，不但没有这个人我，没有这个灵魂，而且连这个五蕴身实际上都没有，是人法皆空。第二阶段是这样四个字，第一阶段叫法有人无，第二阶段呢是不但人没有，法也没有，叫人法皆空。也就是说我们凡夫所知道的这一切法全部是空，就是一个梦。你从这个梦中醒来的时候，你就知道这里头没有一点真实存在的东西，就是人意识的一个妄想，就是一场梦。这是二识说法，人法皆空。这个一开始当然也这个人们不信了啊，这么真实怎么会是空呢？这佛要这个费了很大的劲儿啊，给他们讲道理打比方，最后说的他相信了，哎呀佛说的是对，这个确实是你是没法证明它是真的存在的。这个时候他必然提出第三个问题来，就是那这个我空了之后，我从这个梦中醒来之后，我见到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呀，世界的真实面目是什么呀。这个时候佛又开始说第三识说法，就是最后一个识的说法，就是你在这个梦醒来之后，你就看到啊，原来这个世界上没有梦中的一切法，只有一个能做梦的心，每个众生就只有一个能做梦的心。一个众生两个，无数众生就有无数能做梦的心。佛菩萨呢跟众生的心，他也是一颗心，他跟众生心的区别就是什么呢，众生正在做梦，他颠倒的认为梦中的东西是有，佛菩萨是从梦中醒来的心，他就没有梦了。没有梦的人呢，他就没有障碍了，他就看到了所有的众生都在做梦，就看到了这个做梦的心。 他呢就开始利用他的神通，入到这些正在做梦的众生的梦里头，去告诉他们，让他们看见自己。因为那些人看不到真实啊，他只能看到梦里假的东西。哎，化身入梦，唤醒这些众生，告诉他说：“你现在是在梦中，你不要拿这些当真实，你赶紧这个按照佛法的修行醒来，就度一切苦，一切苦都没有了。”彻底解决，醒了之后你再去叫别的众生，哎，再去度你的多识父母、你的亲戚朋友、你的这个就是冤亲债主，哎，你再去从梦中把他们唤醒。这是佛自己，佛一生就这么一次自己给自己判教，是在《解释密经》里头判得非常清楚。现在我们就给佛的这三十判教做一个解释，就是说这三十说法都是中道，它是三种中道。现在我们先说第一种，第一种给小乘说这个法有人无的时候叫什么中道呢？它叫对偏中。大家看这个屏幕上第一个叫对偏中。什么叫对偏中呢？对是相对，相对于偏见来说，佛讲的这个见是中道见，这么意思。相对于偏见来说是中道见。这个对偏中呢，我先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中国的儒家文化讲中庸之道也是中道。中庸之道，注意啊，中庸之道的意思啊，并不是说它叫直其两端而用于中，哎，简称就叫我后边这个叫直两用中，就是说我掌握住两边是什么，我不走极端，两边都不走，我走两边的中间，哎，就是它是这样一个道理，这样一个中道。这个中道说明什么呢？就是说他说走中间的时候啊，实际上这个两边中间这只是一个比喻，就好像我们在走一个道路，哎，走道路如果你在这个边上走或者在那个边上走呢，都是有危险的，哎，你一不小心就跑到那个道掉到道路外边去了，哎，所以呢我们要走中间，哎，这就是打一个比方。实际上它这个中啊，并不是指的两边等线的那个中间，就是正中间。实际上一个道路啊，严格的说是没有正中间的一条线的，因为你一个人走，你要有一定的宽度，你的脚它不可能说踩一个就是正中间的线，它一定是在这个两端之间的，就是这么来回晃，就好像你骑自行车一样，你在一条小路上骑自行车，你不可能是我永远在那个路的正中间上骑，哎，因为你身体一晃你会往左歪，往左来歪了我再往右调，哎，它是一个调整的过程。也就是说这个中啊是一个适度的意思，是一个灵活掌握适度的意思，不是正中间的意思。没，严格说没有一个正中间的道路，它是一个就是说在两边的，我往左也不好往右也不好，哎，就在它这两端之间的，我来这个掌握一个适度的。这个适度这个中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呢？是正确的意思，就是说我能把握，我既不走这个极端也不走那个极端，我能把握一个恰好的适度的路，一个路线，一个方法，我这个就是最正确的方法。所以这个中道啊，实际上它的意思是正道的意思，是正确的方法，正确的态度，正确的道路，哎，是正确的意思。为什么要用中呢？因为中啊好理解，就是打比方好理解，哎，一个道路我走在中间，人们一听就明白了，哦，我走中间不要走两边，哎，他是举一个例子让你好理解，所以叫中道。实际上他的意思是正道，就是说不偏不邪，不是偏道，不是邪道，哎，不是歪门邪道，是正道，是正确的意思。所以呢不要把它理解成中间，要理解成正确中正啊。这个蒋委员长就叫蒋中正，就是取的这个，哎，中为正确的意思，哎。所以这个儒家这个中庸之道，它就是什么呢？它叫直两用中，哎，我掌握住两边这个 然后在这两边之间的，我找一个最恰当的方法，哎，最适合的方法，中庸适度，这是对篇中的这个意思。然后再讲到佛法上，就是佛说的这个小乘法怎么叫这个对篇中啊？注意，你看佛说的这个叫法有人无。首先说呢，我们说它的核心是人无，就是没有灵魂，没有人我。这个没有人我呀，这是一端。说这个我们这个生死轮回里头没有一个人我，这是一端。还有一端是什么呀？就是说有我，就是说我们凡夫现在的凡夫见。哎，我们现在凡夫就认为都有我，哎，我们很自然就认为有我。一端是有我，一端是无我。然后佛怎么讲呢？佛的重点放在讲无我，但是呢，如果你就执这个无我的一端呢，它会有问题。为什么呢？你想啊，如果佛说没有灵魂，没有我，如果光讲这一条的话，这个众生就可能会产生什么思想呢？没有我，没有这个就是灵魂，那我管他那个就是是谁是谁了哈，反正那个轮回也不是我啊，我就想怎么造就怎么造，想怎么胡来就怎么胡来算了。那因为那也没有我嘛，那你为你修行也没有意义，是不是啊？哎，无我嘛，他就会走这。如果你光讲这一个，他就会执这样一个极端，就是胡作非为。就好像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上，人们不用那个佛珀，像这个时代很少的，这是科学的功劳了。在这个科学啊，才盛行二三百年，在这二三百年之前呀，全世界啊都是相信有灵魂、有鬼神的，因为这是客观现象。那很多人都见过，很多人老人也给讲，身边的人就附体什么都有，所以人们这些的他都很自然的，都就是最原始的部落，他也相信鬼神，哎，这都是。但是这个科学呢，科学是一个很粗浅的一种科学。什么叫科学？首先，他就光承认我看见的东西有，我看不见的就是没有。这个说法是很愚蠢的。这个说法的愚蠢在什么呢？就是说，他首先有了一个前提，就是我们的人的肉眼什么都能看见，哎，就是没有别的眼了。是，就是我们肉眼看见的，就是世界全部存在，它有这么一个愚蠢的前提。你怎么知道你的肉眼能看到所有的东西呢？哎，这个很愚蠢的这个。等着人家有人说我有天目，我看见你没看见的东西了，他就说什么呢？不承认，就采取就这么愚蠢的方法，就是说凡是我看不见的，我就不承认。所以你看现在的科学不是这样吗？你特异现象出了很多，然后我们科学家怎么解释呢？就说你那是自己什么叫那是幻觉啊什么，反正就是采取就是不承认，这是一种很粗浅、很这个愚蠢的这个一种这个哲学吧，就是认为只有我们看得见的才存在。但是这个东西粗浅、愚蠢，但是呢，它大家都接受。它有说服力啊！是啊，我看见的有，看不见的你怎么是怎么看？那个人说他看见了，我没看见。这个哎，他没那个能力，他就不相信。所以符合这个愚蠢的人们的这个这种愚蠢的想法，所以呢，科学就盛行起来了。科学盛行起来之后呢，就是产生了我们现在的世界，这是在世界上是就是最近二三百年形成的。就是西方也不信上帝了，说上帝死了，这个中国人也不信佛了，说那都是神话故事。好，就信什么呀？就信看得见的东西，这叫唯物主义。你听这个名字就知道这个很愚蠢。什么叫唯物主义？就是我只信东西，只信东西是真实有的，除了东西什么都没有。精神那个东西虚无缥缈，根本提不上，无所谓。你看现在这个社会法律就是不管精神，哎，你想什么不管，哎， 就管这个就是人们看得见的东西。实际上人们最重要的是什么呀？是你怎么想，是你的心，心决定一切。哎，把最重要的东西看成最不重要的东西，你可见这个唯物主义是多么粗浅，多么这个叫低级。只信看得见的东西是有，看不见就没有。连精神，甚至现在很多人都认识到这个精神的重要了。哎，但是从这个唯物主义来说呢，他认为精神不是一种存在，是物质的一种附属物，是物质高度发达之后产生的一种这个好像的一种副作用。哎，看的这个很低的吧，精神。这是这个说到就是现在的人呐，根本就不相信灵魂，不相信灵魂，不相信这个鬼神，不相信什么，结果这个社会就变成了空前的、史无前例的什么呢？就是没有道德，没有良心。哎，大家都光向前看，哎，为了赚钱，什么坏事都可以做，害别人死活跟我没有关系，就造成空前的这种叫什么呢？叫这个五浊恶世，或者叫这个世风日加，道德败坏。现在大家都深有体会，这就是科学唯物主义造成的这种，哎，什么都不信。所以说，如果佛广说无我的话呀，有人可能就会误解出这种思想来，就是没有灵魂，什么都没有啊，我就是不就这么几十年嘛，就这块肉嘛啊，我就抢银行啊，这个杀人放火，什么活着干，死了算啊，就成这样的了。所以佛还要说什么呢？一方面讲没有这个灵魂，一方面还要讲我们这个有五蕴身，法有这个五蕴身呐，在轮回。你前生造的恶业呀，这一生会有恶报。为什么这一生你有恶报啊？是前生造的恶业。这一生为什么有善报啊？是前生造的善业。哎，还要讲有灵魂，还要联系起来。像这样的讲法，这就是什么呢？这就叫直两用中。哎，我既讲无我，也要讲有轮回，既要让你不执着我，把烦恼能够放下，又呢要告诉你说，人是有轮回业报的，是有因果报应的，你不能这个胡作非为。哎，你这生如果胡作非为，下一生就是大恶报。这就叫直两用中。哎，既不能就是不能走极端，不能讲什么都没有，也不能讲什么都有。哎，说有轮回，没有一个灵魂。哎，既让你去掉痛苦，又让你懂得因果，相信有因果报应，这样的一种就叫什么？直两用中，就是中庸适度。哎，所以这个佛就说，这个佛说法呢很不好掌握，就是在这儿。然后那个这肯定有人问呐，说你既然没有那个灵魂，那谁在轮回啊？这个时候佛很不好说话。我们上节课已经读到那个颂的了，说阿赖耶识在轮回，但是佛呢怕有些人把这个阿赖耶识执为我，所以佛对这个刚学佛的人不能说。哎，那不告诉他真话，不说这个阿赖耶识，就是我们那一堆记忆啊，不告诉他这个，那怎么说呀？佛就用一个暂时的方便方法，就用打比方的方法，就是打了很多比方，其中一个比方就是说，哎，比如说你一个蜡烛把另一个蜡烛给点燃，这个蜡烛又把另外一个蜡烛点燃，这一串蜡烛点燃，说这个蜡烛是不是下一个蜡烛啊？不是。哎，他们之间有没有联系啊？有联系。哎，就是说你这个，你比如说你这生是人，下生转到天上做神仙，说你是不是那个神仙啊？不是。你们两个之间有没有关系啊？是有关系的。哎，因为你这一生做了善事，你的善报让你做神仙。用打比方的方法来这个讲这种中道。这种中道是一种什么中道呢？实际上啊，咱们现在说啊，实际上不是真正的中道，它实际上是实际上还是偏见，它只是对于两端来说它比较靠中间， 比较正确一点，哎，它比两端正确，它比更偏的偏见正确。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还执着这些东西里头啊是有，这是一个错误的、凡夫错误的、颠倒的认识。但是佛在一开始给这个小乘说法的时候呢，我们上次说了，他不能立刻就讲大乘法，说五蕴皆空，灵魂也没有，五蕴身也没有。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了，刚开始来找佛、刚学佛的人，为什么来找佛呢？他是因为有烦恼、有苦，而且一定是烦恼到极点的时候，他才去找佛。你比如说，有一个妇女，刚生的儿子死了，她急得不得了，问医生看不了，问所有的人都没有办法。有人说佛呀有办法，你去找佛，他就去了。他说你救救我儿子，让我儿子这个活过来。佛说好办，你呀要找个药引子，什么药引子呢？你现在到村里去找一家啊没死过人的人家，你找他一个什么东西啊？比如说你就拿他一个这个拂尘吧，或者笤帚吧，啊，随便借他一个东西来了，我给你让儿子护佛，他就去找。结果问遍了全村，没有一家没死过人的。折腾了一天，折腾他又饿又累啊，回来了跟佛说没有没死过人的。他这一折腾，哎，也累，也没了那个精神了。再一个，他也听了人家这么多说，他也明白了一个道理了：人没有没死过人的，人生有生就有死。哎，佛给他讲这个无常的道理，让他哎。结果呢，这都是能见佛的人都是有善根呐，他就证了虚脱还果，哎，所以呢，就是说这些人呐，他没有大苦，他不去找佛去，哎，你像富贵难修行，正在那儿吃喝玩乐的人，谁去学佛去啊？他都是碰到大烦恼了才去找佛。这些人来找佛的时候呢，他就问你说你给我解决烦恼，他就要这个办法。你如果给他讲五蕴皆空，什么颠倒梦想，他不听的，他觉得跟自己的烦恼没有关系，哎，所以呢，对小乘的说法呢，就只能是什么呢？只能给他说，他的烦恼从哪儿来的？病根就是执照有我，执照有一个不死不变的灵魂，所以就为这个不存在的东西贪嗔痴。这个灵魂不存在，这是真理，这是真的，哎，但是还有一个轮回的东西在，这个时候佛没给他们讲。佛为了给他讲这一点真理啊，把其他的那个邪见先保留下来了，这样呢，先讲了这么一点真理，就是没有灵魂。这样实际上这个说法有人无这种小乘的教法呀，实际上是一个方便说，不是正确，不是完全正确的。哎，这还是偏见，只是他比那个执照完空啊，什么都不信，哎，要这个好一点。他比另一个极端也好一点，什么极端呢？就是相信有一个我，相信有灵魂。因为什么呢？相信有灵魂的人呢，永远是断不了烦恼的。因为相信有灵魂，相信有我，我就是要为我来这个奋斗啊。哎，你惹了我，你伤害了我，我当然不高兴了，这都是很自然的，所以他去不掉烦恼。所以呢，佛法给小乘讲的时候啊，是方便说法，很不好讲。他用的叫什么呢？叫对偏中，不是最好的中道。哎，就是相对于两个极端，他比较在中间，比较正确。然后到这个给大乘的第一阶段，就是整个三世说法的第二阶段，讲中观的时候，讲这个般若经的时候，叫什么呢？叫尽偏中。大家看，这个尽是穷尽的尽。尽偏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所有的偏见全部除掉，没有偏见就是正见，没有偏见嘛。什么叫尽偏中呢？就是般若经。般若经说呀，不但没有人我，而且没有法我。我们凡夫看到的这个整个的一切五蕴十八界所有的一切法都是没有的，全是偏见。只要你认为它是有，就是错误，就是颠倒见。什么叫颠倒梦想？就是没有的东西你说有，有的东西你说没有，这叫颠倒梦想。说什么东西没有，我们说有啊，我们面前的一切法没有，你说有。五蕴没有，你说有；十八界没有，你说有；十二缘起没有，你说有，这就叫颠倒。 说什么是有，我们说没有啊，三界唯有心，你不承认。哎，你认为当前这个梦里的东西是真的，你不承认梦外边还有真实。哎，实际上是梦里东西没有真实，哎，梦外边才真正有一个真实，就是能做梦的心才是真实的。我们都颠倒了，不承认这个唯有实的道理，这叫颠倒梦想。我们的这个颠倒梦想呢，在般若经里头啊给破了个一干二净。你看那个心经，心经是般若经的核心了，一空到底，到最后无智亦无得，也没有一个能执着有或者执着无的见，也没有一个所执着的法。哎，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就从这个照见五蕴皆空了，就从梦中醒来了，就没有梦了，一切法都空掉，把一切法全部空掉，这叫尽偏中，把所有的偏见全部去除干净了。说尽所有去除都去除干净，怎么叫中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它这个中是正确的意思。你把所有的偏见、所有的颠倒梦想一扫而光，没有偏见，没有颠倒梦想，那当然你是正确的了。哎，所以这个对尽偏中这个中呢，也是正道、正确的意思。般若经是绝对正确的，但是他这个正确跟这个前边那个跟小乘说的对偏中正确有什么区别呢？就是那个的正确呀，是相对于偏见来说偏向于正确，并不是最正确的，这叫相对正确。般若经是什么呢？是绝对正确，他把所有的偏见全部去除干净了，没有就是没有，梦中一切法，五蕴皆空就是皆空，一点不剩，绝对不剩，绝对正确。哎，他的那个境界呢，成了离言境界，就是不可思议、不可说。哎，要从那个梦中醒来，我们谁也没醒过。你醒来了，当然没有梦里这些说法呀、思议啊、想啊，什么都没有了。哎，所以呢，佛法他自己就说，我找到了绝对的真理。我们科学，现在人们都相信科学是真理。可是科学他自己就告诉你说，绝对真理我们是认识不到的，我们只能相对的接近那个绝对真理。科学自个儿就说，我认识不到绝对真理，就真的真理我认识不到，我只能慢慢的接近它啊。相对这个相对前边的错误，我呢算正确一点。他本身就告诉你说，它是一个不是一个正确真正正确的东西。你看佛法已经超越了世间的这个所谓的科学。哎，科学自己承认自己是相对真理，佛法就告诉你了，这个五蕴皆空就是绝对的，没有这个啊，说我空一点再回来一点什么，没有，那再剩一点都没有那个事儿。哎，这是进入大乘，这已经讲的比较究竟道理了。但是注意，就告诉你五蕴皆空就是梦里的都没有，这个事情就完了吗？还没完。这个心经的道理对不对？是绝对正确的，告诉你五蕴皆空真的能空，你空了五蕴真的能度一切苦。但是他还没讲完什么呀，就是说我把梦醒了之后，我看到的真实世界是什么，还没讲这个。哎，所以呢，第三时佛讲，你梦中醒来之后，你看到的真实是什么呢？叫三界唯有心。三界，上次有人问三界，咱们到现在没详细解释，等着咱们讲经的时候再详细解释。你就把三界理解成世界，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唯一有的东西就是心，除了心别的没有。哎，这就是世界的本来面目，真实面目。哎，唯识就是讲这个道理。现在呢，先不这个就是详细讲了，就讲这个唯识叫了义中。为什么叫了义？先讲什么叫了义。了是完了，义咱们上有过详细解释，义是指的一个词一句话指的那个意思，比较准确就是讲是一种境界。哎，了义就是完了，说完了了的境界，就是说圆满了，说完整了，这个没有再说的了，这样的一种境界，也就是最高的境界，最好的境界，最正确的境界，最圆满的境界，叫了义。唯识为什么叫了义中呢？就是讲了唯识之后啊，就把这个世界上的 道理跟事实所有的情况全讲完了，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呢，就有一个能做梦的心，没有什么呢，心里头所做的那个梦里的东西都没有，世界就这么两样东西。哎，你如果从梦中醒来了呢，没有梦了，那就剩一样东西了，就能做梦的心。这个时候你这个心是没有障碍的，你可以见到世界上所有的心，所有众生的心你能见到，所有佛菩萨的心你也能见到。为什么呀？因为你没有障碍。我们现在我们说了，眼睛就是被颜色障碍了，耳朵就是被声音障碍了，所以你听不到其他的，哎，你听不到他的想法，你看不到他的心里怎么想的，哎，这是障碍。你把梦醒了之后，这个色声香味触全都空了，没有障碍了，你自然就见到一切法。我们每个人都有跟佛同样的能力，佛没有心的能力，我们跟我们这个眼耳鼻舌身这个能力啊，跟佛是一样的，就是我们颠倒了，我们不认为有心，我们认为梦里是真实的，把假的当成真的，所以这个假象挡住了我们的视线。哎，我们如果能把这个假象空掉，把这个梦醒，从梦中醒来，我们自然就跟佛的那个境界是一样的，看到所有什么见什么，没有任何障碍。所以讲到唯识的时候啊，就把这个中道或者叫正确的观点、正确的看法、正确的理论说完了。就好像我们学那个《摄大乘论》的第一品，他到最后一句哈说，此中一切大乘皆得究竟，就是一切大乘的道理都概括在十句话里头讲完了，没有剩余的问题，没有留下疑问，哎，把这个世界上的道理呢都讲清楚了。所以呢，这是三种中道，为什么叫这个叫中道？下边这个呢，就是关于这个心境的区别，心跟梦的关系啊，咱们插到那个经论里头讲。不再多说了，因为咱们多讲一点经论，因为这些道理啊都是早讲晚讲，反正是道理，咱们也说过道理很简单啊，也简，现在翻着页也简单做个总结。第一品咱们讲完了，第一品讲了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摄大乘论呢解释的这个阿毗达摩大乘经里头啊，有一个实地菩萨，他在佛面前呢说诸佛世尊，就是所有的佛讲大乘啊都总结成十句话。哎，这个就是说所有的佛讲的大乘道理都是一样的，这十句话里头呢把所有大乘的道理呢，你看最后一说，又此说中一切大乘皆得究竟，就是把一切大乘道理都讲完了，这是先把这个理论的纲领给列出来，然后下边就开始讲第一句话，就是说一切我们这个面前一切这个世界这一切法的因是什么，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用一个最简单的定义就是什么呢，我们每个人所有的起心动念，所有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感觉到的，都会在潜意识里头留下记忆，那个记忆就是我们人的全部财产，全部宝贝，人就是那一堆记忆，这一堆记忆就是人的本质，就是你的。你说人是什么呀？佛给了一个确切的答案，人就是一堆无始以来一堆记忆。现在我们还在这个就是不断的加新的记忆进去，你如果加了正确的记忆，你就会越来越有智慧，如果你熏习这个颠倒的邪见，你就会搞事情就会越搞越这个就是糟糕，因为你不符合事实。现在我们就接着讲第二品啊，上次讲到了这个，你看啊，上次讲了两个颂子，然后讲了两个颂子下边这一小段，这一小段也总结他一两句话，说这一小段说了一个什么意思呢？这一小段就是说了一个说，这个阿赖耶识啊，它是我们现在之前所有活动起心动念的一个果，因为我们所有的这个无始以来所有的那个起心动念都留下记忆了，这个记忆留在这个藏识里头， 就成为所有的活动啊都留了这么一个果，就是这么一个藏实，就是这一堆记忆。它是一切现行的果，它又是我们以后一切现行的因。哎，你看它是前边的这个，就是前边如果现行为因，它是果，它是果呢，它又成为后边的现行的因。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事物啊，它都是既是前边的果又是后边的因，不会中断的，绝对不会说有一个事情发展到我这是果，我不是因了，到我这断了，那你就没有道理了，对不对啊？没有道理了，就等于说前边有因，你到你这没果了，后边哎断了，那就叫断灭因果，那就说不通了。也绝对不会有一个东西呢说以前什么东西都没有，这儿突然就产生了一个因，然后后边就啊发展出来一系列果，也没有这个东西。它一定是一个叫一个系列，哎，一个一环套一环的，哎，它一个法一定是两个作用，它既是前边因的果，它又是后边那个果的因，哎，它一定会联系下去。实际上藏是这一段啊，主要就说明了这么一个道理，就是说我们这一堆记忆啊是前边活动的记忆的果，哎，它又是升起后边现行活动的因，就是这么个意思。另外他最后一句还讲了一个说，有些友情啊设藏此时为自我故，这个呢就把我们为什么执着有我的根本原因给找到了，除了佛别人看不到这个东西。哎，你比如说我们谁都知道，谁都知道有我，为什么知道有我呀？又看不到，就跟那个说甚深禅定的人在那儿找我，找那个不死不变的灵魂，你应该能看到啊，是不是啊？他鬼魂那天上天界都可以看到，为什么灵魂看不到呢？真的找不到那个一个不死不变的。你比如说有人说这个人刚死我就看到了，我们有一个同事，他坐那个大巴呀，我们去玩，哎，他突然看见他姑姑啊，就从那个车那个大巴在马路上走很快的，他就看见他姑姑从那个车门那呀就站在他面前，说这个谁谁啊，说我来跟你那个告别一下，我要走了。哎，然后就走了。他在那正打盹，迷迷糊糊的，哎，怎么回事啊？后来，哎，结果老家就打来电话，说他姑姑那个刚去世。哎，说这不就是那个灵魂吗？注意，那个东西啊，那叫中阴身，那就比咱们这个身还那个不牢固，就在那个就是刚死了之后，投胎之前呢、啊，那一小小段时间里头。由于他的那个执着，就是因为他刚去世啊，有些人去世之后还不知道自己去世啊，他还那个实际上你们看一下那个，就是西方啊研究这个很普遍的叫濒死体验，就是他找一些那个比如说在马路上一下被撞昏过去了，哎，死过去了的人送到这个医院之后又抢救过来了，这个科学家就去采访他，就说你当时整个这过程，比如说有人心脏病发作昏过去了，哎，后来又抢救过来了，问他你这个过程，结果问了几千例之后啊，发现都基本上差不多，大概人的这个这种濒死体验都是什么呢？他们总结14个步骤，大概就是个什么呢？第一步就是非常痛苦，比如说心脏病发作了啊，这个被车撞了非常痛苦，然后突然一下就没有任何痛苦了，就是我死过去了嘛，哎，就是非常的平静安详，哎，非常的舒服，没有任何痛苦了。然后呢，就是自己呢，看到好像飘起来，看到这个人们呢在那儿抢救，哭啊叫的啊，这个打电话的医生什么班的啊，就往这个医院跑。他很轻松，你往医院跑，他就跟着，哎，到这个急救室，怎么就谁说了什么话，谁叫他什么名字，医生怎么说，怎么他全都看得见，哎，然后呢抢救时间长一点的呢，他就开始往上飘，就进一个黑暗，然后慢慢的能看到点光明，然后能看到死去的亲人，能看到什么，有的是把钱自己一生的好像那个很放电影似的一生都这个很快的过一遍，哎，然后再往前走呢，就碰到障碍，或者是一堵墙、一个门、一滩水、一层雾，反正就是说停下来了，这个不能往前走了。这个时候呢，他就发现有一股力量在往回拽他， 有的人感觉就是亲人的召唤，有的就感觉是抢救他的那个医生的力量，反正就是他就感觉到有力量往回拽他，哎，他就又回来了。如果没有这个力量拽呢，那就就回不来了。然后又回来呢，最后又回到他身体，到他一回到身体，哎，那个人就醒过来了，基本上就是这么个过程。哎，人们为什么知道有我？哎，就是说，实际上呢，就是实际上找不到一个人们说的那个不死不变的灵魂，因为什么呢？他这个灵魂定义一定是不死不变，为什么呢？如果他定为这个灵魂会死，他就不会为他贪嗔痴了。如果定义这个灵魂会变，他也不会为他贪嗔痴，因为那个灵魂会变嘛，变了那就不是我了，对不对啊？我就可以不负责。你就是说我啊，说我造恶，造了恶以后说你下地狱，他说管他，他下地狱不是我，他变了，他死了哈，这个死了那就跟着等于说这个身体一样啊，身体一烂我管他什么东西，管他什么洪水滔天啊，哎，他可以就不负责任，哎，所以呢。他一定是定义不死不变的，但是呢，那些修道的人、认真的人呐、啊，去仔细观察，真的找不到一个这个不死不变的。那个中阴身就在那个投胎之间转换一下，他就是什么呢？执着有我，由于特别执着啊，他的意识那叫意生身，就是他的意识，咱们说了心能造一切，他的意识会很熟练的造出一个跟他前生相似的身体。是不是这样的身体？是一个细四大组成的身体，哎，就是因为他已经执着于我已经一辈子了哈，他那个很容易哎造成那么一个就是暂时的一个中阴身，哎，那不是灵魂，那很快一投胎那个就没有了。然后呢，鬼道众生跟我们是一样的，哎，只不过他那个组成身体的那个物质比较细，哎，是个生老病死跟我们是一样的。说，既然没有那个灵魂，为什么人们会就是又找不到那个东西，又看不到？那谁告诉谁骗我们说有那个东西啊？不是人骗，真的找不到看不到，但是我们心里头就觉得有。为什么？这个很奇怪，佛给我们找到了真正原因，就是实际上是什么呢？我们内心深处啊，最深的潜意识里头有一堆记忆，它。是永远存在的，就是他在升起你的这一生那一生，就是说，如果说有一个这个叫轮回的东西，还真有一个，这个东西说我们看不见，我们怎么会执照它呢？潜意识会执照它，就是我们老执照有我，执照有我呀，这个意识老执照有我呀，它熏习多了之后，它的这种执照有我的这种执着呀。它会变成下意识，就好像我们，你做什么比较熟练之后，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吃饭熟练了，吃饭熟练了，我们可以变成下意识动作，就是你比如说吃饭，我跟他讨论问题，讨论得非常激烈，那个心思根本就没在吃饭上，但是呢，吃饭一点没停，也吃不错，该夹菜该喝汤，保证喝不到鼻子里头，哎，为什么呀？就是你。反复的熟练之后啊，它会形成下意识动作。我们反复的老执照有我呀，它会形成下意识的执着，就是不用你操心，它自己就老执着有我。这个下意识是谁？就是第七识。第六识执照有我，慢慢的形成一个下意识，就是也是一个潜意识，但是它这个潜意识呢，比那个第八识的那个潜意识要浅一点。它属于现行，它就是什么呢？就是执照有我的那一部分意识啊，形成了下意识。就是你不执照的时候，你睡觉的时候也有一个下意识，老在那执照有我，在那保卫你。哎，所以呢，就是佛把这个七八识别人是看不到的，佛把这个七八识挖掘出来了，清清楚楚告诉我们，说我们执照有我，实际上是搞错了，实际上是什么呢？一个下意识在执着有第八识，第七识执着有第八识，反映到第六意识里头呢，他就老觉得深层意识里头啊，我有一个执着，哎，有我，这是他的根本原因。所以这是这一段的意思，下边我们往下来读啊，说复次，此时亦名阿陀那识。 前边佛说了，我们那堆记忆叫什么呀？叫阿赖耶识。阿赖耶是藏的意思，藏识。为什么叫藏识呢？它把我们所有的起心动念都藏在里头了，哎，记忆都藏起来了，哎，所以呢叫藏识。现在呢，这一堆记忆啊，还有一个名字，哎，为什么说有一个就行了？为什么还要有俩啊？它有很多功能，哎，它这个功能很多。你要讲新的功能呢，你就得给它起个名字，叫阿托那。阿托那又是一个译音，它的意思是什么呢？是支持。我把这俩字打出来，大家看这俩字，支持，就是阿托那用的意思就是支持。什么叫支持？其实也很简单，支就是拿，持也是拿，就是拿着，哎，抓住，就叫支持。哎，支持是。说这个，说他支持什么呀？他这个这堆记忆，他能拿什么呀？咱们下面接着往下读啊，看他怎么解释。此中阿基摩者，我们说阿基摩，玄奘法师啊译的比较准确，他这是从梵文译阿基摩，前边译是译的不准确，叫阿含。但是呢，我们接触了阿含之后呢，大家都习惯了，所以也不管它准确不准确了，知道是那意思就行了。阿基摩就是经的意思，阿含就是经的意思。哎，这个玄奘法师译阿基摩，此中经者，就是说你讲什么道理啊？你先得引经，就是说，因为你讲的是佛说，然后就问佛在哪儿说了，你先得把佛说列出来，说这个阿托那是这个名字呀，经里头。我给你举说，如《解深密经》说，哎，说什么呢？《解深密经》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颂的，好多经都引过，说阿托那识甚深细，一切种子如暴流，我于梵语不开眼，恐彼分别执为我。好，我们来讲这个颂的啊。实际上啊，道理永远是那一个，就是我们在做梦，梦醒了就解决问题了，就这么一个简单道理，哎。但是为了让我们理解我们为什么做梦，我们是怎么做的这个梦，哎，他要讲很多道理。现在咱们先学这个啊，阿托那识甚深细，就是这一堆记忆呀，它也叫做支持识。支持的道理它下边讲，我们就先讲一下这颂子啊。他说这一堆记忆呀，非常的深，非常的细，两个意思。说什么叫非常的深呢？就是它藏得很深，世间所有的人都看不见，包括阿罗汉、辟支佛，就是小乘的圣人都看不见。哎，它非常的深，只有大乘初地以上的菩萨跟到佛，这十地菩萨跟佛才能看见。就是说，你不修法空，有所知障，你是看不见这个真实法的。细。就是说这个啊，细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你很难辨别清楚，即使到这个，就是佛菩萨当然可以看清楚，即使在佛菩萨看的时候啊，这个东西啊，也是就是不是那么像我们凡夫看的这个黑白分明，不是这样的，就细到那种程度，就是非常的难说清楚。那说那这个东西是一个什么东西啊？佛举了一个例子啊，说它是一切种子，就是你所有的，咱们说了啊，记忆在唯识里头叫种子。为什么叫种子呢？因为这个记忆生起以后的现行，所以呢，它能生为种子。这是用种子打比方，哎，什么？反正你用打比方啊，大家好理解。所以把这个记忆啊，就叫成种子，以后能生以后的现行。一切种子，就这一切记忆啊，如暴流。什么叫暴流？流就是河，江河。什么叫暴流啊？就是流速非常快的，哗，大浪头冲着那样的。说这是一个什么景象呢？就是我们这一堆记忆啊，随时在升起我们的这个梦。它升起的那个速度啊，非常的快，它是以刹那为单位的。刹那有多短？有的人说，一弹指有60刹那，是吧？一刹那有900生灭。你看啊，一弹指，这就60刹那。这一弹指还没有半秒，滴答才是一秒，是吧？ 这一弹指比半秒还短，这半秒里头又要分60份，六十份一是一刹那，一刹那又有900生灭，也就这就是形容，就是一个形容，就是说非常短，非常短的单位。它这个种子升起啊，是刹那生灭的。你这一弹指60个这个刹那，60再乘900，那么就是说你这一弹指，它就哗哗哗就那么多次的这个种子生灭，所以这个阿赖耶识里头生现行的这个就好像暴流一样，就好像江河啊跑汹涌澎湃啊生这个现行，这么一个比喻。我于凡愚不开眼，我们说了凡是指凡夫，就是这个出地以前，不对，他这个凡夫是指的不学佛的凡夫，愚是指的小乘，就是阿罗汉跟这个毗湿佛。说为什么阿罗汉毗湿佛那么大这个本事了，为什么还是愚呢？因为啊，他那么大本事只懂了一个什么道理啊，说没有人我，没有灵魂，只是证了这么一个道理，坚信这个道理，法我法本来没有，他认为有，这么大的邪见他还没触及，他还没动，他见不了法的本来面目，见不了法的实相真实相，所以叫愚，所以叫愚。所以呢，只有大乘才不成凡愚，才叫真正的智慧。所以我于凡愚不开眼，说为什么佛对这个不学佛的凡夫跟这个就是二乘，就是说这个小乘，不讲有阿赖耶识有阿托那识呢？佛说恐彼分别执为我，因为呢，对凡夫对小乘唯一的说的佛法就是说没有灵魂，没有我，不要为这个不存在的我贪嗔痴。你如果对他说有一个阿赖耶识深层的在那藏着，轮回就是那个东西在轮回，他就省事了，他说那就是灵魂，我不用空灵魂了，我就为他贪嗔痴吧。你好，你更难说服他了，是不是啊？你因为你告诉我没有这个，没有假的，有一个真的，好，更难说服了。所以这个说法得分次第，你次第弄不好了，越讲越乱，他达不到效果。所以呢，佛对这个大乘以外的人呢，不说阿赖耶识，这么个道理。下边讲什么叫阿托那识，就是他支持了什么？何缘此时亦复说明阿托那识？就是什么原因，这个阿赖耶识这个藏识呢，又叫做执持识。下边解释了啊，执受一切有色根故，执受一切有色根。先讲什么叫有色根，先讲什么叫色根。我们这个身体啊，我们是讲有六根，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眼耳鼻舌身意这六个识，就是等于我们有六种功能，我们有六个本事。六个本事就是眼能看，耳能听，鼻子能闻，舌能尝，然后这个身体能感觉，意识能分别，能思考，这六个识能做六种事情。这六种识呢，有六种认识功能，这个不用证明，我们是我们都在用，这个不用证明。然后人们就会问一个问题，说这六种功能是哪儿来的，谁升起这六种功能，谁有这六种功能。这个问题啊不是太好回答。佛对小乘呢就讲了一个随顺的一个凡夫法的道理，就是也不是真实的。就是在世间那个时候啊，那个外道有很多修行的人，他比现在的科学呀要科学。因为什么呢？那些人呢、都修禅定，禅定功夫都很好，他能看到像神啊鬼啊什么轮回啊天人啊，他都能看到，他看到的那个境界要比科学看到的要广泛的多，所以他说的道理呢要这个要深刻一点。在佛出现之前啊，这些外道啊就说了，说这个六识是谁哪升起的呢？是谁升起六识呢？他说每个人呐都有六根，他为什么把那个升起识的那个东西叫做根呢？ 也是取它那个根能生长，根能生东西。哎，你有根儿不是就能长出庄稼，长出树来吗？哎，有根儿就能生出实来，所以呢，它也是个打个比方。哎，这个说有六根，说哪六根呢？说眼识就是叫眼根，眼根、耳根、鼻根。说那眼根是什么样啊？说就跟那个眼珠一样，就跟葡萄一样。哎，实际上就跟眼珠一样。耳根什么呀？就跟那个耳轮一样。鼻根就跟鼻子一样，身根就跟身体一样，就那个意根没有，它没有样。哎，他说心法就没有物质的样。哎，什么叫色根？就是他说呀，注意啊，他说的这个眼根呐，不是这个眼球，注意，这里说的眼根不是眼球，它是指的一种微细物质，是肉眼看不到的，要用天眼才能看到，要用禅定才能看到。哎，这个他说这个东西呢是附在这个眼球上的，这叫眼根。哎，这也是色，他说这也是物质，是一种微细物质。哎，这实际上这都是方便说啊。他说它附在眼球上，那这个眼球叫什么呢？眼球也叫一种根，叫浮尘根。我把这几个字打上啊。眼球不叫眼根，眼根是一种微细的形状像眼球的这个东西，它生起眼识。这个它跟谁结合呢？它跟这个眼球结合起来就能发生作用。这个眼球叫什么呢？叫浮尘根，就是浮尘，就是好像漂浮在空中的灰尘一样，我们能看见了，就是比较粗的东西。哎，这叫浮尘根，也叫浮根尘，把这个根放在中间，就是漂浮的一种这个根尘。哎，就是反正是我们能看见的，就是耳朵也叫浮根尘，鼻子这个身体，这都叫浮尘根，或者叫浮尘根，或者叫浮根尘。哎，这个六个根呐，是指的微细的肉眼看不到的那种根，它跟这个浮根尘呢结合起来，就能够发生作用。就是说如果你的浮根尘或者浮尘根坏了，光有那个眼根也不能发生作用。比如说有的人，比如说现在啊，把你的眼睛蒙起来，说狠一点，就是有的人发生事故把眼球给破坏掉了，浮尘根破坏掉了，这个时候他的眼根是没坏的，就是那个微细物质的眼根还在，但是呢他跟浮尘根结合不起来，就是说就他就看不见东西了。实际上呢是还能看见，能看见黑暗，就是说他那个眼根还会升起来，就是那个要微细的那个色根眼根还能升起来，他但是呢由于这个坏了，他只能看见黑暗。哎，是这样。这是这个有色根啊，不是啊，这是叫色根。这样的话我们每个人呢有五个色根，因为意识啊是心法，不是色法，色是物质的意思，我们的意识是心法，不是物质，所以心法那个意根呐，不是色根，哎，是心根。这样的话，我们眼耳鼻舌身有五个色根，然后直受一切。什么叫有色根？注意啊，这个有色根呐，是指的这个身体，指的身体，就是色根是有五个，是微细物质。有这五个色根的那个根叫有色根，中间这个色就代表五个 色根了。有这五个色根的根是谁呢？就是这身体，就是在这个身体上有五个色根，所以这个有色根呢是指的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浮尘根，这个身体。哎，在这个身体里头既有浮尘根又有这个叫色根，合起来这叫有色根，就是中间那个色字代表五个我们看不见的色根。有这五个色根的根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就是这个浮尘根。执受一切有色根据根故，就等于说执照一切身体故。什么叫一切身体呢？我们现在是人的身体，他这个阿托那斯就支持这个， 你要是转到鬼道，转到天道，哎，他就执着鬼道的那个身体，执着天道的那个身体，一切身体都由这个藏识来拿着执受。什么叫执受？一个是他拿着这个身体，一个是他能够接受这个身体，领受这个身体。什么叫，咱们先说这个，什么叫拿着这个身体？什么叫拿着这个身体啊？说，哎，我们看，我们就比如说，你们看我现在这个身体，我这个身体，如果我睡着了，睡着了的时候啊，有时候人会那个呼吸也很微细，甚至这个啊，这个心跳也很弱的时候啊，你看起来跟这个死尸是没多大区别的，哎，说这个时候一个或再这样吧，一个人喝得极醉，或者是说你给了他一棒子闷绝了，就是那个昏倒了。这个时候他跟死尸有没有区别？你要是他脉搏没有，呼吸没有，心跳没有，他跟死尸有什么区别啊？你用肉眼是判断不出来的，他跟死尸是有区别的。因为什么？如果这个人是死尸，他会烂；但是他如果是昏过去了，他不会烂。这就是区别。说为什么会有这个区别啊？就是因为他是昏过去的时候，是藏识的那个种子啊，在支持他，在支持他，他拿着他了。如果这个藏识不支持他了，就是死尸了，就开始腐烂了。哎，这个区别就在这么深细的地方。你要是用科学，它就没法判断了。所以我们现在医院经常会出什么样象啊？啊，检查什么说这宣布这个人死亡了啊，医生也签字了，什么的弄到那个太平间啊，甚至拉到这个火葬场了。突然人家火葬场的工人一看，说这个人都还动了，哎，结果一弄，人家甚至有的那个就是躺在棺材里头了，又坐起来了啊，哎，这个事儿经常出，为什么呀？他就是不懂，区分不开，他这么细的东西他看不到，这就是那个叫藏识在支持这个身体。这个还可以用一个什么例子证明呢？就是人死了之后啊，佛教有非常准确的说法，就是说这个人死了之后，他这个身体啊，不是像人们想象的是全身渐渐的就凉凉凉凉凉，哎，凉了，不是那样。这个全身这个渐渐的凉啊，是在身体分部位的。有的人呢是从头开始凉，有的人是从脚开始凉，有的人是从其他部位开始凉。哎，佛教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从头开始凉，凉凉凉到最后呢，脚最后是热的，这个人就是下地狱了。如果一个人最后从两头开始凉，凉到这个咱们就是从这个往上说吧，凉到最后膝盖是热的，如果是最后膝盖热的是畜生道，如果小腹是最后热的呢，是恶鬼道。然后，如果心口是最后热的呢，是人道；如果脸面最后热的呢，是天道；如果是顶是最后热的，全身都凉了，顶还是热的，是这个佛土，哎，净土。说为什么会出现？你去看，真的是那个现象。那个居士们有经验，到那他到那一看，还真的是顶热。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这就是那个阿赖耶识的执受啊，他执受这个身体啊，他走的时候啊。他是逐渐撤离的，哎，他一点一点放弃的，哎，先不执受这个脚了，然后不执受下来，到最后才不执受。这就证明这个就是说，这个有一个东西啊在撤退，但是呢，并不是我们大家想的，就是说有一个东西在撤退，不是那样。实际上是阿赖耶识的这个记忆啊，这个种子啊，它在升起这个身体，升起这个身体呢，到最后呢。他不值守的时候啊，还是记忆在升起，但是呢，他不是在升起一个生命了，他就是纯粹在升起一堆物质，就好像在升起土啊、植物这个石头啊一样，哎，就升起朽木顽石一样了，哎，他实际上那个你那个尸体也是种子，哎，在升起，这就叫有值守没值守的这个区别。现在大家就知道了，就是说有值守的时候才是一个。生命 没值守的时候，就是跟土壤、土石、瓦块是一样的意义。哎，是这样一个。所以呢，这个藏石由于有这种功能，就又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值守石。哎，这叫值。然后什么叫守呢？就是啊，下边他会说咱们那个讲了这个意思吧。什么叫受呢？就是说这个藏石跟这个身体啊同感受，哎，就是他生他也生，他死他也死，哎，他好他也好，他坏他也坏，就是实际上就是说他的完全感受是由阿赖耶识控制的，哎，他们感受相同，哎，这叫直受一切身体，一切自体取所依故。什么叫一切自体呢？这个自体就是还是指的身体，一切自体就是六道里的自体，都取这个藏石作为自己的所依，就是做身体以这个藏石为他的依靠，他依靠这个藏石来升起。如果这个藏石里头说你人道福报享完了，没人道种子了，哎，那就成烂泥了就。这个身体是以这个藏石的种子为所依的，哎，取它为所依。又于相续正结生时，什么叫相续？我们人就叫相续，就是一生一生的轮回啊，相续。我们相续的时候啊，正在结生的时候。什么叫正在结生？就是你这一生，比如说你这一生结束了，死了，你呢这个要转生天道，要做神仙。两边结合起来，正这边死了，那边要生的时候，取彼生故直收自体。这个藏石它要取那个生，取你下边那个生，那一生，这个缘故，它直受你的天人的那个自体。哎，谁来联系这个？就是这个藏石来联系，他来，哎，你转生的时候，他来联系，说人道的种子用光了。哎，你这一生人道种子这个，比如说八十大寿到寿尽了，没有这生人道种子没有了，用光了，哎，不值守你这个人的身体了。然后呢，天人化生，立刻在该生哪个天化生一个，比如说五六岁小孩一生，哎，天一自然在身，这就叫结生，哎，相续连接起来了。他取天人的那个生，取那个字体，他值守那个天人的字体。转一个，换了一个梦，简单说，哎，因为我们的阿赖耶识不是跟宇宙一样大吗？你人道这种子，哎，用光了，天道的种子那儿又升起一个新的梦，这就叫，所以并没有一个东西投胎。你看现在你学究竟了，你就明白了，并没有一个灵魂投胎，那都是人们想象的啊，投胎了，他说用不着那么费劲儿，哎，就是这堆种子完了。这你种子我们说了都是暗的状态，人道成熟一亮起来，人道的梦，这儿完了就暗下去了，然后天道的那个业成熟了，天道那儿一亮，哎，又开始做那个梦，就是这样简单。我们化生那个西方极乐世界也是这样化生，并不是有一个灵魂上了阿弥陀佛的莲台，飞过十万亿佛土，那是给这个就是说我们执着有身体执着我要去的人呐，一个方面说法。你不那样说，到时候他说你不接我怎么去啊？啊，佛就说你看我来接你来了吧，上来吧，啊，咱们去吧，给你一个就是说你接受这个方法。实际上是什么呢？你人道这个结束了，哎，这个亮光暗下去了，然后你念这个念佛念得好。极乐世界，你的功德水，你的莲花大大的啊，盛开，这个就是你条件成熟了，哎，化生，瞬间就化生，哎，你这儿的梦一结束，那儿的梦，哎，一下就起来化生。虽然还没有这个成这个圣人，哎，还是凡夫，但是呢，你可以听佛说法，一生成佛，哎，最后就能证初地、十地，以致成佛，哎，实际上是一个化生的过程，极乐世界也是化生。哎，就这个时候你的藏识啊，就取彼生故直受自体，又去直受那个极乐世界的那个小孩去了。哎，是故此时亦复说明阿陀那识。现在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个藏识它又叫直持识，哎，就是直持我们六道轮回，哎，到最后解脱之后呢，也是由它转染成净，哎，最后变成佛的大圆精智，还是这个藏识来这个转染成净来变化。 好，咱们休息一刻钟。